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上一次我们讲到彼得和约翰与那个被医治的乞丐一起站在犹太人公会的面前，犹太人公会让他们住嘴，不准再传讲耶稣。然而彼得和约翰一回到会众当中，就把这件事告诉了他们，紧接着大家就同心合意的一起祷告。我们今天完全可以只讲众人们所做的这个祷告，这个祷告的内容非常丰富，不过我还是打算再往下多讲一些。后面使徒们紧接着遇到了很大的挑战，在教会的历史上是一个黑暗的时刻。在讲这件事情之前，我想先通过我对这个祷告的学习给大家讲一下这个祷告的三个特点。第一，他们的祷告一开始就承认神借着创造显明了他的大能。这个祷告一开始就承认神借着创造显明了他的大能。请大家把圣经翻到《使徒行传》第四章，《使徒行传》第四章，我们要从第23到24节来开始。二人既被释放，就到会友那里去，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话都告诉他们。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的高声向神说：主啊，你好，为什么你会允许你的仆人彼得和约翰被抓进监狱呢？他们是这样祷告的吗？不是，他们不是以为什么这样的问题来开始祷告的，而是先申明这位神是谁。请看第24节的后半段：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当你遇到挫折的时候，就是一个提醒自己神是谁的好时机。第二，他们在祷告中还承认这是神所预定的一次冲突，承认这是神所预定的一次冲突。他们接下来的祷告向我们显明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我们来看第27到28节经文，27到28节经文。西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高的圣仆耶稣。请大家注意下面这句话：成就你手和你意指所预定必有的事。他们看待这件事情的角度实在是不得了。他们是在说：主啊，所发生的这件事都是你所预料的，都是按照你的旨意发生的。虽然这会让教会度过一个难眠之夜，我们也不太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但是我们知道，这是你按照你自己的旨意计划好的。弟兄姊妹们，坦白地说，我们都很容易受到挫折和失败的影响。其实，若不是神的许可，冲突和麻烦就不可能进入我们的生活中。只有当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才不会轻易受到挫折和失败的影响。而且尽管我们不明白是为什么，尽管这不是一件好事，甚至是一件让人很痛苦的事情，但如果这个事情最终不符合神为我们所设定的计划，那它就绝不会发生。 圣经从来没有应许说我们在生活中遇到的每一件事都是好事。实际上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圣经应许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怎么样得益处。这个祷告的第三个特点，就是基于以上的认识，他们在祷告中祈求能鼓起勇气，不屈不挠。他们在祷告中祈求能鼓起勇气，不屈不挠。他们其实在祷告说，现在我们要以一个祈求来结束我们的祷告，求你赐给我们够用的勇气，让我们能坚持下去。请大家看第二十九节，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检查。换句话说，就是你能解决这个问题，你知道这里所发生的一切，你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他们对我们的恐吓你都记录下来了，不过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弟兄姊妹们，在《使徒行传》乃至整本新约圣经中，没有一处经文告诉我们要祷告祈求神把这个世界变成一个对基督徒友好的地方，没有这样的经文。这个教会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好榜样，让我们知道当教会的带领者遇到逼迫的时候该怎么办。他们没有祷告说让犹太人公会别再骚扰他们了，他们没有祈求神让以色列的当权者同情教会所做的事情，他们甚至也没有祷告神把犹太人公会中的大祭司该亚法给替换掉。这个教会还为那些受到逼迫的教会树立了一个好榜样，他们没有祷告神把这些难处都拿走，而是祈求神赐给他们够用的胆量和勇气，让他们能够向失丧的人传讲拯救的福音。这就是他们在这节经文里所祈求的，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我们再来看第三十一节，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我很喜欢这节经文，顺便说一下，当时这个早期教会的手上没有新约圣经用来确认他们的祷告是否合适，他们没有论述神的主权的神学著作，也没有几个世纪的教会实践可以给他们提供参考。至高无上掌管宇宙万物的神就好像是稍微摇晃了一下他们聚会的那个地方，向他们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你们祷告得很好，你们的方向没问题，继续前进吧。我相信此时此刻的这个教会是战无不胜的。我们接着看第三十二到三十五节的经文，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请大家注意，这里描述的不是群居生活或者是集体生活，而是一种团契生活。你不能出售不属于你的东西，当教会里的需求越来越多的时候，那些拥有财产的人就变卖了财产，把钱带来放在使徒的脚前，这样那些有缺乏的人的需要就可以得到满足。这对今天的教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不一定非要跑到哪里去搞一个退休会，而应当尽力满足在基督里的弟兄姊妹们迫切的需要。你可能会说，我也希望过这样的团契生活， 其实这也是我不希望我们的教会太大的一个原因。不过这里还是有个问题，我在教会里遇到的陌生人比我认识的人多多了，我们的教会太大了。你也有这样的感受吗？如果教会大了，你就有可能不认识你身边的人。不过有一个事实会使你得着鼓励，那就是《使徒行传》所记录的这个教会在当时的人数已经达到了1万到1万5千人，而他们只有12个全职服侍的人，所以他们所面临的处境要比我们艰难得多。之后不久，他们就要设立执事来参与侍奉了。因为有许多的寡妇，所以执事的主要职责就是处理寡妇们在钱财和生活方面的需要。这个教会的规模非常大，根据《使徒行传》的记录，人数每天都在增长。不过那时候加入耶路撒冷教会的人不会是这样一个态度。好了，我来教会了，现在看看你们和神能为我做点什么呢？我觉得他们在加入教会时会是这样一个态度。好了，我来教会了，现在看看我能为神和大家做点什么。通过对教会的研究，人们发现一个很有趣的数字。我不知道这是否跟会众的生命有关，不过这的确很有意思。他们发现，无论教会里有多少人，700人也罢，7000人也罢，你在教会里能叫上名、能认识的人，最多只有70个人。我们教会现在的规模是有能力来满足你的需要，同时也为你提供了很多不同的机会，让你可以来服侍，来满足其他人的需要。使徒行传里的这个教会就是这个情况。另外，耶路撒冷的这个教会因着基督的缘故充满了喜乐和激情，这样的教会有非常强的感染力。第36节经文又是一个先有好消息再看到坏消息的例子。第36节，有一个利未人生在塞浦路斯，名叫约瑟，使徒称他为巴拿巴，巴拿巴翻出来就是劝慰子。这节经文也是这个教会所体现的喜乐和舍己的例证。约瑟是我们的一个榜样，这节经文告诉了我们一些信息，我们来看一下。通过这节经文我们知道，约瑟从使徒那里得了这个昵称。要注意，不是教会给了他的这个昵称，而是使徒。这个昵称呢，就像你给你儿子所起的小名一样。你可能会说，小强，快点儿。在你所起的昵称中会表达一种含义。在工作单位给你太太打电话的时候，你可能会不由自主地说，喂，亲爱的。你太太可能会很惊讶你在上班的时候这么称呼她，以为你遇到什么麻烦了。不过这的确是一种对你太太很亲密的称呼。而巴拿巴这个名字就成了约瑟的昵称，他的意思是劝慰子，也就是劝慰安慰之子的意思。显然他得了这么个名字是因为他经常安慰使徒们。他是那个常常鼓励使徒的人，我认为他对其他人也是这样做的。用我们现在通俗一点的话来说，你可以称呼他为阳光或正能量。嘿，阳光，你好啊。每个教会都需要这样的人。谈到这个约瑟，我想到了教会里有两种人。一种人是你在教会的过道里遇到他的时候会说，嘿，伙计。另外一种人是你在教会的过道里遇到他的时候会说，嘿，怎么遇上他了？那么你是哪种人呢？接下来巴拿巴拿出了他的奉献，请看第37节。他有田地也卖了，把嫁银拿来 放在使徒脚前。下面我来给大家讲讲巴拿巴奉献的几个特点。第一，巴拿巴的奉献是自愿的。我的意思是，巴拿巴的奉献不是被人强迫的。这种付出是源于心底里对主和主的教会的爱。没有人把他叫到一边说，巴拿巴，我们知道你手上有块地，我觉得你应该把它卖了，把钱交给使徒，这是你该做的一件正确的事。事情不是这样的，巴拿巴是自己主动做的，很明显这是他自己的想法，是他表达他的爱心的自愿的行为。这是巴拿巴奉献的第一个特点，他是自愿的。第二，巴拿巴的奉献是舍己的。第37节说，巴拿巴拥有一块地，他卖了它，把钱交给了使徒。后面我们还会看到一个与此完全相反的例子，这也暗示了约瑟和巴拿巴是把全部嫁衣拿来放在了使徒脚前。显然巴拿巴没有紧抓住自己的财产不放。我读过关于彭克利的书，大家也许知道他。彭克利曾经在纳粹集中营当中忍受了巨大的痛苦，他说通过这些经历让他学会了不要把东西抓得太紧，因为当天父掰开他的手指的时候会让他很疼。我觉得巴拿巴就是这样的人，他没有把东西紧紧抓住不放，当他把自己的财富交给主的时候，他没有任何痛苦。这是巴拿巴奉献的第二个特点，舍己。第三，巴拿巴的奉献是无私的。巴拿巴在奉献的时候没有任何炫耀，他来到使徒面前的时候没有当着众人的面宣告说，大家都听好了，我有一笔钱要奉献，你们都知道我的祖辈给我留下来的那块地吧，我把它卖了，把得来的钱全都捐了。从经文上来看，巴拿巴没有一丁点这样的想法，他没有对使徒们说，弟兄们，我要把这些钱给你们，不过在我们建礼拜堂的时候，你们可不可以把它命名为巴拿巴礼拜堂呢？顺便说一下，这就是美国的筹款方式，在募集钱款的时候都要附带着把捐献者的名字通过某种方式公之于众。对于这个拥有15000人的教会，我想肯定会有人拍着他的肩膀说，巴拿巴你真行，你就是这样的人，巴拿巴你真是我们的好榜样，对我们来说这是多么大的鼓励，我们要好好跟你学学。毫无疑问，人们会用各种方式向巴拿巴表示谢意，他在教会里也赢得了很大的声望，但我不相信这就是巴拿巴所追求的。此时在耶路撒冷的这个教会真是令人难以置信，教会充满了喜乐，富有感染力，是个非常有果效的教会。不过即便是这样一个教会，也永远不要以为教会的敌人会就此投降认输。那个遍地游行吼叫的狮子不会善罢甘休，他只是暂时退却，改变一下策略而已。如果撒旦不能从外面战胜教会，那他就会从内部来败坏教会，这正是下面要发生的事情。下一节经文，也就是第五章的第一节，是用但是这个词开头的，可惜我们的中文译本呢都没有把这个词翻译出来。第五章的第一节应该是用但是这个词来开头的。这是教会分化的开始，因为路加把这两个故事放在了一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用但是这个词来开始，与我们刚才从巴拿巴身上所看到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请大家看第一节，但是有一个人 名叫亚拿尼亚，同他的妻子撒菲拉卖了田产。这里暗示了一个也字，巴拿巴卖了他的田产，然后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也卖了他们的田产，他们和巴拿巴都卖了田产。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节到第四节的开头，把嫁银私自留下几分，他的妻子也知道，其余的几分拿来放在使徒脚前。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嫁银私自留下几分呢？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弟兄姊妹们，我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早期教会所面临的第一个问题，不是道德方面的，不是贪污腐败，也不是教义的分歧，甚至不是对信仰的背叛。教会必须处理的第一个问题是伪善。英语中的伪君子这个词源于希腊语，最初的意思是演员，用于在希腊舞台上戴着面具的演员。在耶稣的那个年代，舞台上所表演的大部分舞台剧都是由戴着面具的演员来演出的。大家也许看过舞台的那个传统标记，那个标记就是由两个面具组成的。一个面具是一个紧皱眉头的人，另一个面具是咧着嘴笑的人。这就是源自于希腊舞台。面具使得演员既可以演天使，又可以演几个不同的人物，免得演员的人手不够。面具把他们的真实身份隐藏起来了，使他们可以扮演其他人。所以在英语中，伪君子这个词后来就用来指那些假扮成其他人的人。他们是伪君子的意思就是他们是演员，他们看起来属灵，其实是他们是在演戏。他们看起来品德高尚，但其实用面具隐藏了他们那个见不得人的肮脏。弟兄姊妹们，我们从这段经文中首先能学到的，就是有些人有可能看起来很好，但那不是真的。亚拿尼亚和撒菲拉看起来很属灵，他们个人钱财的奉献看起来也很好，但是我们过会儿就能看到，他们只不过是伪装的很好的伪君子。如果有人对你说，我不去教会的原因是因为那里面有伪君子，有人就跟我这么说过，其实他们的这种说法本身就是虚伪的。听到这样的话，我脑子里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好吧，不要因为这个就不去教会了，那里还是有地方再容纳一个伪君子的。当然了，我没有对人这么说。不过可悲的是，这句话也表明了一个事实。我们以前会问一个问题，社会上有诚实的人吗？而现在我们会问，教会里有诚实的人吗？随着时间的流逝，福音派教会的名声，正如一个作家曾经说过的，是已经危在旦夕了，而我们不确定教会的名声是否还能存留下来。在应用这段经文前，我们先来看看关于亚拿尼亚和撒菲拉的两件事情。第一，他们想通过奉献使他们看起来敬虔。他们想通过奉献使他们看起来很敬虔。另外，亚拿尼亚和撒菲拉想要的是双倍的好处。一方面，他们想通过钱财的奉献而得到属灵的声誉，另一方面又想留下一些使他们可以得到钱财。他们这两个都想要，他们的行为让人误以为他们奉献了所有的钱财。我们不妨打个比方，亚拿尼亚在那天早上拿起他的面具戴上，然后说，撒菲拉，我看起来怎么样？ 他说，嗯，看起来真不错，你看起来就像是老巴拿巴一样属灵。我相信当你去教会奉献的时候，你看起来那么属灵，以至于他们也会给你起个什么昵称。在教会这15000人中，我们会脱颖而出，你看起来太棒了。他们看起来令人尊敬，他们看起来很属灵，但是亚纳尼亚和撒菲拉是在演戏。几年前，我们教会有个人送给我一套完整的由作家阿瑟·柯南·道尔爵士所写的作品。柯南·道尔是著名的大侦探福尔摩斯的故事的创作者。柯南·道尔是个很有意思的人。有一天，他搞了一个恶作剧，他给他的一些好朋友和同事们每人发了一封电报，这些人都是社会上非常受人尊敬的人。电报上只有这么一句话，马上逃跑吧，事情都让人发现了。结果在24小时之内，这里面有12个人跑路了，逃离了他们所在的国家。如果你收到一封这样的电报会怎么样呢？如果你收到这样一封电报，上面写着你已经被人发现了，你会有什么反应？你的脑海里会想些什么呢？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地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地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我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早期教会所面临的第一个问题不是道德方面的，不是贪污腐败，也不是教义的分歧，甚至不是对信仰的背叛。教会必须处理的第一个问题是伪善。如果撒旦不能从外面战胜教会，那他就会从内部来败坏教会。这正是下面要发生的事情。弟兄姊妹们，我们从这段经文中首先能学到的，就是有些人有可能看起来很好，但 那不是真的。亚拿尼亚和撒菲拉看起来很属灵，他们个人钱财的奉献看起来也很好，但是我们过会儿就能看到，他们只不过是伪装的很好的伪君子。在应用这段经文前，我们先来看看关于亚拿尼亚和撒菲拉的两件事情。第一，他们想通过奉献使他们看起来敬虔。他们想通过奉献使他们看起来很敬虔。另外，亚拿尼亚和撒菲拉想要的是双倍的好处。一方面，他们想通过钱财的奉献而得到属灵的声誉，另一方面又想留下一些使他们可以得到钱财。他们这两个都想要，他们的行为让人误以为他们奉献了所有的钱财。他们看起来令人尊敬，他们看起来很属灵，但是亚拿尼亚和撒菲拉是在演戏。亚拿尼亚和撒菲拉是基督徒吗？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花一些时间来思考。我个人相信他们是基督徒。我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他们显然是相信并且受洗的那群人当中的一部分。就像《使徒行传》第四章告诉我们的，他们也参与并帮助那些在经济上非常困难的人。他们还试图效法巴拿巴的奉献方式。如果这个事情的结果只是两个不信的人受到了审判，那么教会要在成为纯洁和保持真实方面来学习的功课，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另外，根据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还有约翰一书第五章，信主的人是有可能因为不悔改的罪而死于非命的。我知道这个说法大家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来思考，不过事实是神在物质上身体上最终的惩戒方式就是身体的死亡。实际上对于那些哥林多教会当中不悔改的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五章五节说，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所以我想，难怪使徒保罗在谈到与敌人进行属灵征战的时候，所穿戴的全副军装中第一项就是用真理当作带子来束腰。神首先会用他的话来惩戒他的孩子们，如果我们对此不以为然，他会把我们关在小木屋里，让我们闭门思过。如果我们还是不当回事儿，他也许就会把我们装在小木头盒子里，也就是棺材里。这也是神对他的儿女最严厉的惩戒。第二，亚拿尼亚和撒菲拉这样奉献，忽略了神是无所不知的。大家想想看，他们之前还一同切切祷告，知道至高无上的神会洞察教会外面一切邪恶的人给教会带来的威胁。那么如果神洞察教会外面的所有恶人，难道他们就不知道神也会洞察教会内部的所有恶人吗？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实在是不聪明。他们以为他们能蒙骗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可见罪是多么愚蠢。我们接下来看第五章的四到六节。彼得说，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亚拿尼亚听见这话就扑倒断了气，听见的人都甚惧怕，有些少年人起来把他包裹抬出去埋葬了。设想一下，如果那天你在现场，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就整个事件，有一位作家写过这么一段话，我来给大家读一下。神的审判就像雷电一般降临， 神曾经就在亚拿尼亚和撒菲拉的屋子里听到了他们的谈话。神知道那块田产的市场价值，神知道他们所密谋的一切。在那块田产拿到市面上去卖的时候，在买家和他们讨价还价的时候，在最终达成交易的时候，神都在那儿。神知道最后卖了多少钱，在他们数钱存钱的时候，神就在那儿。神知道这对夫妻决定奉献多少，保留多少。那天早上，亚拿尼亚与妻子告别的时候，神就在那儿。神看到了他们在分别之时彼此之间会心的一笑。在亚拿尼亚去教会的路上，神一直陪伴着他，敲打着他的良心，困扰着他的灵魂。亚拿尼亚忧伤地默默地站在那儿，似乎有些迟疑，但是欺骗还是胜过了他。随后在完全信任他的彼得面前，他描绘出了一个虚假的画面，以谎言遮盖了事实。这是一个多么令人悲哀的场景，我们都太容易忘记了，圣灵其实知道我们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完全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接着往下看第七到八节。约过了三小时，这都是这个计划当中的一部分，他的妻子进来还不知道这事。彼得对他说，这说明撒菲拉对彼得说了什么，然后彼得才对他有了这个回应。路加没有告诉我们撒菲拉说了什么，不过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场景。她是在她丈夫前面那个事件发生三个小时之后进来的，这也是他们计划中的一部分。他们想得到声誉和众人的称赞，他们希望出名，他们希望出人头地，他们把教会当成了世俗社会。他们事先经过周密的计划，以免引起人们的怀疑。撒菲拉会说，这样吧，亲爱的，你先过去把事办了，三个小时之后我再过去，就像什么也没发生，然后加入到你们当中。撒菲拉根本就不知道他们刚刚埋葬了他的丈夫，他根本就不知道教会为失去一个弟兄已经悲伤了三个小时。神已经极其迅速地施行了审判，夺走了他们当中的一员的生命来进行惩戒，而他根本就不知道教会还没有从这里面缓过劲儿来。我能想象得出，当撒菲拉走进来的时候，人们都在一边窃窃私语，你瞧他来了，嘘嘘。周围的人很快就安静下来了，我相信他也注意到了这点，也许他还以为是因为教会收到了他们的奉献才这样静静地看着他。这当然是她和丈夫所期望的那种仰慕的目光。现在她戴着那个面具来到了舞台的中央。也许在撒菲拉往使徒那里走过去的时候，她环顾四周，但没有见到她的丈夫。或许她在想，他们很可能已经带我丈夫去参加一个什么会议，商讨教会的重要事项去了。也许撒菲拉还带着点不自然的谦虚和笑容说，你们看到我丈夫了吗？我们太爱教会了，我们很爱我们的教会，我们很高兴能为教会奉献。撒菲拉说了一些诸如此类的话，因为彼得接着在第八节里问他，你告诉我，你们卖田地的价银就是这些吗？这其实是一个很奇怪的问题，为什么彼得会问他这个问题呢？此时撒菲拉的脑子里肯定也在纳闷，莫非是亚拿尼亚改变了原来说好的事情了？难道他忘了我们事先说好的报给教会的数目了？会不会因为得到众人的赞赏，他又多奉献了一些呢？还是因为什么原因他减少了奉献呢？为什么彼得会问我价银的事情呢？这和我们原来的计划不一致啊。 就在那一刻，圣灵也许也在敲打着撒菲拉的心，告诉他说，实话吧，别演了。大概过了片刻，撒菲拉在第八节的后半段回答了彼得的问题，他说，就是这些。我们接着看第九到十节，彼得说，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脚已到门口，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妇人立刻扑倒在彼得脚前，断了气。那些少年人进来，见他已经死了，就抬出去，埋在他丈夫旁边。哇，多么可怕的一幕！永远也不要忘了戴属灵面具所要付出的代价。这就是那天耶路撒冷的教会所学习的功课，这两个崭新的坟墓值得教会在诚实方面讲无数篇道。神对他们的审判是立竿见影，毫不延迟。那么神为什么在这件事情上做出了如此迅速的回应呢？也许上下文能给我们提供一些线索。不过我的图书馆里的那些老朋友，也就是各种参考书的作者，给了我一些帮助。他们说，在以色列人刚刚进入迦南美地的时候，他们需要对付的第一件事情也是欺骗。就在亚干偷了禁止取用的东西以后，他把东西藏在了自己的帐篷里。神当时也做出了迅速的回应，以此来教导以色列人作为他的子民保持正直和诚实的品格的重要性。而现在教会是一个新生事物，刚刚进入了被称为恩典的新时代，也需要学习同样的功课。正直和诚实不是可有可无的，对教会来说这是至关重要的。我先来给大家总结几个应用原则，来指导我们的日常生活，过会儿再继续往下讲。第一条应用的原则，当教会成员能够胜过试探，不戴属灵面具的时候，教会家庭内部才会有更多的喜乐。你们发现了吗？你现在在教会里看到的每一个人都在某个方面面临着一场征战，每个人都会在某个领域面临挑战，也许是在他们的个人生活、婚姻、教养孩子或者是工作方面，也许是孤独的问题，也许是试探的问题。教会应该成为我们能够承认软弱的地方，教会就应该是这样一个地方。如果你现在正处于征战之中，请你告诉教会里的某个人，我不建议你去告诉一个陌生人，那会让他受不了。告诉一个你所认识的相信的人，比如查经班的带领者、属灵生命比较成熟的朋友、牧师，或者在某个方面成为你的老师的人。如果有人跟你说，我在面临一场征战，你不要假装说，我会为你祷告的。不要戴着属灵的面具说那些很属灵的话。好吧，愿神保守你，我要为你祷告。然后就再也想不起他来了。坦白地说，亚拿尼亚和撒菲拉自己也是很容易受到伤害的，因为他们彼此之间并不承担责任。亚拿尼亚和撒菲拉无论是谁先想出了这个主意，对方都应该马上责备那个出馊主意的人。撒菲拉应该说，亚拿尼亚，你那么想是很丢人的。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应该彼此监督，就像有人曾经说的，生活中我们都需要有个我们不能欺骗的人。如果你已经结婚了，假如你有个你不能欺骗的妻子或丈夫，那你就有福了。假如你没有，那你就有麻烦了。 这两个人的问题是在诚实和正直方面，他们彼此之间没有承担责任。亚拿尼亚和撒菲拉谋划了这件事，想出了这么个主意。他们在餐桌旁仔细地讨论过，随后他们卖了那块田产，一起编了一个故事。然后他们去教会，想赢得名声和人们的仰慕，想在会众当中突出自己。真正的信徒在相交的时候，人们会放下他们的面具，毫不掩饰，都知道自己只不过是一个瓦器，没有哪个人是已经完全了。即使我比你高出一头，那也算不了什么。我们都在路上，我们都在学习，我们都会失败，我们都在成长。而教会应该是那个我们经历这些事情的地方。第二条应用原则，当教会成员反映出他们救主的品格时，教会就大有能力。当教会的成员能够反映出他们救主的品格时，这个教会就会大有能力。我这样说，就是因为正直的品格和传福音是分不开的。现在美国所处的这个年代需要有榜样，需要诚实、正直、真实的人。但是弟兄姊妹们，很多教会现在已经下滑到无法提供这种榜样的地步。有人这样说，我们教会曾经告诉世界要悔改，而现在世界却告诉我们要悔改，完全颠倒过来了。弟兄姊妹们，大家是否曾经想过，你有怎样的名声，你们的教会就会有怎样的名声？我们作为一个教会，现在做得怎么样呢？弟兄姊妹们的团契是在一个崇尚正直品格的地方吗？这个地方干净吗？这是一个追求谦卑而不是追求权力或地位的地方吗？这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地方，还是一个靠不住的地方呢？这是一个彼此造就的地方，还是一个传闲话彼此伤害的地方呢？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意识到，耶稣基督的名声就是你在这个世界上的名声。哇，他现在的名声怎么样呢？我们继续看第十一节，这里就提到了他们的名声。全教会的人都甚惧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情，因为在前面还谈到了众人极其喜乐，而现在却说全教会的人都非常害怕。不光是教会的人害怕，第十节还告诉我们，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现在跳到第十三节，其余的人没有一个敢贴近他们，百姓却尊重他们。人们也许会问他们，你们去哪里的教会？我去耶路撒冷的教会。是吗？就算你给我钱，我也不会去那个教会。哦，那是为什么？你知道那个教会是怎么处理撒谎的人吗？砰的一声，那个人就完蛋了，太吓人了。那个地方可绝不容忍欺骗，这就是我说的，在那个团契里面你没法作假。从世人的角度，我们怎样才能得到这种尊重，这样的评价呢？我们怎样才能有这样的信誉，让人心里有这种敬畏和敬重呢？我要告诉大家，为了得到这样的名声，我们不能在教会里寻找伪君子，然后把他们排成一排，逐个枪毙，这是行不通的。因为要是那样的话，我们每个人都得站在那个队列里。在建立我们自己的个人信誉和品格时，是神通过我们产生了那种敬畏，我们才会得到那样的名声，得到世人的尊重。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共同的品格和名声才能造就出一个众所周知的正直、 诚实和清洁的教会。当你说你要做什么事，那就去做吧。当你在某件事上失败了，那就承认好了，不要老想着出人头地。要知道神一刻也没闲着，因为他的圣洁和清洁，神绝不会坐视不管。让这些也成为你的品格，这个世界在看着你，他们需要这个，我们应当从自身做起。我来给大家读读在一个墓碑上发现的一段话，这是几十年前安葬在英国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墓地的一个圣公会主教的墓碑上的一段话。我觉得这些话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总结，这是我们应该起步的地方，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这个墓碑上是这样写着的：当我年轻、自由、充满无限遐想的时候，我梦想要改变这个世界。当我成为中年人的时候，我发现世界不会改变，所以我收窄了我的视线，决定只去改变我的国家。然而这个目标还是无法实现。当我步入老年的时候，我想最后一搏，把我的目标设定为只改变我的家庭，改变那些与我最亲近的人。但是他们谁都不买我的账。现在到了我临终的时刻，我才突然意识到，如果当初只把我自己改变了，由于我这个榜样的力量，或许我能改变我的家庭。因为我的家庭所带来的启发和鼓励，我的国家或许能有所受益。谁知道呢？我甚至可以因此而改变世界。那么我们从哪开始呢？我们从现在坐在你的位置上的那个人开始，也就是从我自己开始，这就是我们的起点。这与很多教会的传统做法是相违背的。人们要乐意放下自己的面具，祈求神来做工。在我们与其他人交往的时候，知道我们彼此都在面临着挑战和试炼，有喜乐也有悲伤，所以我们就会建立一种值得信赖的氛围。这样当这个世界在看我们的时候，就会说这些人很真实，他们与众不同。这倒不是说他们要称赞我们，而是要仰望我们所传扬的那位唯一又真又活的神，以至于他们也能跪倒在神的面前，盼望事情能够这样成就。亲爱的天父，借着你所启示给我们的话语，我们知道你是一位何等圣洁、清洁的神。在你没有一丁点的杂质，没有一丁点的谎言，而且你也不允许你的儿女当中有这样虚谎的东西。天父，你用你的爱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了我们，但当我们还在肉身当中的时候，我们的罪性就使得我们还依然天天在犯罪，在得罪你。父，但你也应许我们，因着我们的救主的救赎，因着圣灵的帮助，当我们能够坦诚地来到你的面前，承认我们的罪，你必赦免我们的罪。你的灵必会引导我们在这个世上去做光做盐，去为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做那美好的见证。唯愿亚纳尼亚和撒菲拉他们这个所经历的一个悲剧成为我们的警戒，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警戒，让我们知道在这个世上，尤其是在教会当中，应当怎样行。谢谢天父， 求你来保守我们每个人的心，听我们的祷告，都是奉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